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热浪直卷南欧，多国高度警戒山火。全韩美协调领袖会谈议程，或者讨论关税谈判和国防支出。川普指曼达里是共产主义者，强调美国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海权力或者出现更替，西方专家议论习近平下台迹象。参众两院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三表决大移美法案。 FED 压力测试，美国大型银行能够挨过金融市场动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欧受到热浪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家的气温超过摄氏40度，即是华氏104度，促使地方当局发出山火风险警告。专家警告说，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在南欧地区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星期日29号，葡萄牙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因为极端高温和潜在山火而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希腊亦都再次进入高度山火警戒状态。上星期四以16号，典雅南部发生大规模山火，强风加剧了火势的蔓延，损毁了不少房屋。意大利卫生部向27个受监测的城市之中的21个发出最高高温警报。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和南部以及中部其他地方的气温高达摄氏42度，即是华氏107度。国家气象局 AMET 表示，六月将会再创高温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南韩东亚日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披露，南韩和美国以7月21号的那一个星期为目标，协调李在明总统访问美国和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谈的时间。报道说，预料两人将会讨论关税谈判和提高国防支出这些议题。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议程虽然协调紧，但是方向是在7月底之前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很可能在7月10号左右访问南韩，以及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区域论坛 ARF 部长级会议，同时正式邀请李在明访问美国。南韩和美国原本打算在6月17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和24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期间举行领袖会议，但是因为川普总统提前返国而推迟。南韩和美国会谈如果顺利举行的话，两国互相征收关税以及增加国防支出将会成为核心议题。川普总统星期日29号警告，如果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一旦当选，但是不乖乖地听话，他将会考虑切断纽约市的联邦资金。曼达尼在6月24号的民主党初选击败前州长库默，引起政界震撼。川普星期日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直言，曼达尼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面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曼达尼同一日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就再次宣称他主张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存在，同时重申誓言对纽约最富有的居民加税。川普在节目中痛批曼达尼提出的多项极端政策主张，包括反对联邦移民执法，主张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他访问纽约立即会将他逮捕。川普直斥他是激进左翼狂人，同时表示这些政策根本行不通。川普强调，我过去一直说美国永远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大权旁落，身体出问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这些元老掌权的消息频频传出，中共政局的诡异变化，连西方专家也都开始议论习近平要下台的各种迹象，同时直指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前的6月27号，习近平的军队心腹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而在同一日，海军参谋长李汉军亦都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而 而习近平的另一位军队亲信，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就由3月失踪到现在。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史雷顿6月28号在纽约邮报发表文章，说由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下台的局势可能已经逼到埋身，中共元老正在幕后操纵一切。美国陆军退役中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27号亦都在 X 平台发帖文话，中国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替。美国参议院会在星期一上午9点正式对大移美法案进行马拉松式连续表决，同时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埃默的办公室星期日晚亦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议员翻翻马虎候命。埃默办公室表示，众议院最快在星期三7月2号上午9点就这项法案进行程序和最终表决。上星期六深夜，众议院以51票对49票惊险通过法案的程序性表决。据美联社报道，多位共和党议员原本态度摇摆，党内高层甚至安排副总统曼斯到场备战，以防万一需要由副总统出面投票打破僵局。最终在川普总统亲自致电游说以及共和党高层和保守派达成妥协之后，表决才过关。其中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尼斯因为反对法案当中的医疗补助削减条款投下反对票，同时在隔日宣布不寻求连任。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每年对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压力测试。美联储 FED 6月27号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22间总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全数通过，显示即使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这些银行仍然具有充足资本，能够继续对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咁亦都为未来提高股东分红和放宽监管铺路。根据美联储公布的结果，在假设的极端不利情景下，即是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升到 10%， 22间大型银行将会合计受到超过550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 CET1 亦都即是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平均只是下降 1.8 个百分点，仍然高于监管最低门槛的两倍以上，达到 11.6%。 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表示，大型银行依然有足够的资本和韧性，能够承受各种严峻的结果。
爱达荷州富特内县上个礼拜六发生森林火灾，当消防队员在起火点附近扑灭火势的时候，却遭到枪手伏击。富特内县警长办公室礼拜日晚黑表示，单独犯案的枪手已经身亡。警长诺瑞斯在记者会上边话：我哋确实认为嫌犯纵火，我哋亦都认为呢个系埋伏，而且系蓄意造成嘅事件。他说当时现场一片混乱，灌木丛爆出大火，赶赴现场的消防人员却遭到猛烈的火力攻击。根据派遣应变人员的服务台人员的讲法，第一线应变人员用无线电紧急呼叫，这里每个人都遭遇枪击，即刻派执法人员过来。现场大约动用了300名的执法人员。诺瑞斯说，阻击枪手疑似利用崎岖地形隐匿自己的位置，并使用一把高功率的步枪。这一宗事件造成两名消防人员死亡，一人受伤，伤者的伤势已经稳定。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不断升级轰炸行动。乌克兰空军礼拜日表示，俄罗斯在上个礼拜六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自从交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向乌克兰发射了60枚导弹和477架无人机袭击。乌军摧毁了211架无人机和38枚导弹。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令乌克兰走向退出严禁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之路。按照程序，退出行动通常在通知之后6个月正式生效。渥太华公约禁止缔约国取得、制造、储存或者运用杀伤人员地雷。 误踩呢种地雷嘅人非死即残，而未爆炸嘅地雷则对平民带嚟长期嘅风险。乌克兰外交部喺声明中指出，面对侵略，乌克兰唯有将公民安全同保卫国家摆喺无条件优先位置。而为了保护我们的领土不被侵占，保护我们人民免遭俄罗斯可怕暴行，这项退出决定艰难但是有必要性。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短片应用程序 TikTok 抖音国际版已经有了买家，他会在大约两个礼拜内公布买家的细节。川普说，买家是一群非常富有的人。国会2024年通过了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的法案，要求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国会规定的截止日期，即是2025年1月19日之前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这个应用程式在美国将面临全面封杀。川普在延长禁令执行时间的同时，也都一直在为 TikTok 寻找买家。他还警告过中共，如果不批准 TikTok 交易，美国将会提高对华关税。 TikTok 在欧洲亦都面临审查，5月2日 TikTok 因为向中国输送欧盟用户的数据而被欧盟私隐监管机构罚款5亿3000万欧元。欧盟对 TikTok 的主要监管机构爱尔兰信息保护委员会经过四年的调查发现， TikTok 向中国传输数据，令到欧盟用户面临被监视风险，这个违反了欧盟严格的数据隐私规则。川普总统礼拜日透露，在积极驱逐非法移民的同时，他正在同国会合作，为在美国农场和酒店业工作的外来移民制定临时签证措施。在霍士新闻频道的周日早晨期货谈未来节目当中，主持人巴蒂罗莫询问了川普近期有关非法移民言论的一些情况。川普之前曾经暗示政府将放松针对在农场和酒店工作的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川普表示，在打击和驱逐非法移民的同时，他亦希望为那些因为找不到劳工而唯有雇佣非法移民的农场主提供支持。政府将实施新的措施，为这个行业的外来移民工人发放临时通行证。川普表示，我在这件事上站在两边，我是史上最强硬移民政策的支持者，但亦是史上最支持农民的人，这个亦包括酒店业和其他一些地方，那里有一群特定的人在工作。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会制定一种临时的通行证，等这些人纳税，俾农民能够有一定控制权，而唔系你行入去，然后就将所有人带走。中国南方近嚟暴雨成灾，贵州榕江一个礼拜内两度洪灾。6月28日暴雨再度袭击，洪水涌入县城。据报短短7分钟，城区多处就被淹没。航拍嘅画面显示，黄色泥水蔓延主要干道。举目尽成水乡泽国，农田、桥梁、建筑受损。中共官方29日晚发布等级最高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部地区山洪爆发的可能性很大。随住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居民紧急逃离家园，超过4万人撤离，现场排起长长的车龙，塞在路上几乎不动得。而另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在以苗族为主的海里市，距离榕江县大约100多公里，同样无法幸免于难。洪水至少淹没到建筑一楼。29日朝早，县城的洪水退下之后，街上成地垃圾，一片狼藉。有19年历史的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礼拜日召开记者会，话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特别是对会员和同行者的影响，宣布解散。声明亦述，社民联自从成立以来，以旗帜鲜明的反对派自居，主张权力归于人民，制弱扶倾，义无反顾，没有抗争便有改变。透过组织请愿、游行和公投等非暴力手段，争取一人一票政治平权的双普选制度，希望将政治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重新归于普通市民。信报上个礼拜二曾经引述消息透露， 自从今年初起，社民连分别收到不同传话人的提示，要求他们需要在7月1日之前终止运作。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坦言，社民连解散是考虑了人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考虑到同行者和会员的安危先做出解散的决定。他说，现在我们被迫要解散，我们有愧于心，但是现在没有第二个选择。